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师父，爱能守白屋。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是周六的晚上的11:10，欢迎在这个时候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平时很少去追电视剧、看电视的一个人，但是会经常回去追比较喜欢的一些影片。那前几天是看了盼望已久的徐静蕾所导演的那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记得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分享过这个茨威格的原著这篇小小说。感觉上电影拍得非常的唯美，指的是画面。当然让我更喜欢的还有里面的音乐还有摄影。相比现在也非常很多人喜欢的一部正在播出的一部电影《孔雀》呢，我似乎更喜欢《来信》多一点点。那感觉上通篇下来有点像一篇非常优美的抒情散文，感觉上跟这个似水流年的风格倒是有点相像。我也曾经看过这个一个徐静蕾的采访，他说自己第一次看《一个陌生女人来信》这篇小说的时候，那种感觉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他在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那个女人好可怜，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他觉得故事当中的女人是完整的，而可怜的是那个男人。不过说真的，感觉还当然是原著当中那个女人的心理描写会感觉更加细致更抓人。当然电影吧，文学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啊，把它具体化了之后，感觉难免会有一点点生硬。这部作品当中的爱情叫做我爱你，但是与你无关。有人说是一种另类到极致的一种爱情，但是我倒觉得它是一种纯粹的爱情。但是不知道这样纯粹的爱情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最近口碑非常好的一部影片《孔雀》，其实给我印象蛮深的，都是我曾经看到编剧李楠对这部片子的一个解释。他说，其实人与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的观赏，某一个人的喜讯与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了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了人生。人一点也不次于孔雀这种观赏性的动物，就好像孔雀庄中的三个孩子。而人生是个笼子，每个人都被关在里面，别人观赏着我们，我们也观赏着别人，同时我们也在观赏自己。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首先想和你分享一段文字，来自刘宇明，名字叫做只能陪你一程。春天的雨夜，好友提出要告辞，我坚持要送他到车站，最终他拦住了我，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反正只能陪我一程，就在门口止步吧。我尊重他的意见，每一个人都只是穿插在他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这注定永远只能陪人一程。你爱自己的父母，希望他们长命百岁，但是你再孝顺他们，他们也会走在你的前面，而你只能陪伴父母一程。你喜欢自己的儿女，时时刻刻梦想用自己的身躯为他们遮风挡雨，然而你再高大，你再强壮，总有一天你也要走在他们的前面，你也只能陪儿女一程。你拥有一个心心相印的妻子，但是他前面二十多年属于父母，后面几十年会被儿女命运所分割，而你只能陪妻子一程。你看重朋友之间两肋插刀的友谊，然而不是朋友离开你，就是你离开朋友，你也只能陪朋友一程。因为只能陪人一程，你应该学会珍惜他们饥饿的时候，你的关爱要成为一只苹果，他们寒冷的时候，你的呵护要变成一件棉衣，他们快乐的时候，你的笑容应该是最灿烂的，他们伤心的时候，你的抚慰应该是最真挚的。生活反复印证着，黑夜可以因为篝火的加入而变得明亮，冰雪却无法因为寒风的参与而化作温暖。因为只能陪人一程，你也应该学会放弃。你父母只能抚养你长大，你不要期望他们是你永远的拐杖，可以支撑你全部的人生。儿女只是与你血肉相连的孩子，而不是你的奴隶，你要懂得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而妻子向你奉献了爱情，但她的生命不是爱情的抵押品，你应该给她必要的私人空间。朋友可以温暖你，但是这种温暖应该是开放式的，你不能强行独占他人的友谊。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只能和人共走一段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给予别人的有限性，又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无限的付出呢？
失去。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有一个朋友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要留在这儿，我喜欢这一双双纯洁的眼睛和需要我的目光，我喜欢这新鲜的好像另一个星球的空气和风吹过竹子天籁般美丽的声音，我更喜欢这儿醇厚的民风和热情坦荡的心灵。朋友不是在度假胜地的五星级宾馆休闲的时候写的，而是在一间用教室改造成的宿舍，披着寒衣，手里捂着热茶杯写下的。他在偏远的山区做教师，月薪很少。在此之前，他是年薪十几万的白领，但是有一天，他厌倦了，辞职出去旅游。亲朋好友都以为他只是去放松一下，充充电，比如去丽江待上一个月，或者是去欧洲的小镇走走。回来后，他依然是一个工作体面、薪水丰厚的白领，过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他走上了瘾，走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心灵才安顿下来。呼唤他的是那里的快乐、单纯。山民物质匮乏，但是最最充沛的是快乐。他们的思想没有禁锢，也不设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有文化的人相当尊敬。朋友留了下来，朋友留了下来，图的是他们称呼他一声老师，这是一声含金量极高的老师，含着许多的希望、质朴和尊重。而只有在这儿，山民们还像古时一样毫不马虎的行敬师之礼。朋友的事迹被媒体得知，准备把他作为典型推出，他淡然一笑拒绝说，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么崇高，我只是喜欢。你会做一个拒绝快乐的人吗？我为他的回答击掌叫绝，这件事的尺度超过了普通人的价值观，而对于他本人，不是标新立异，更非高尚无私，他只是从中获得了快乐和心灵的宁静。快乐是我们一直忽视的最最重要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视快乐为罪恶。快乐在一些自以为正规的人眼里，有时候就是懒懒散散，不务正业。其实快乐也是人的一种尊严，它和自由、独立紧紧相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时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完全依附于他人的人，是不会快乐的。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刚刚的那段文字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会想起前不久的一场活动，200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礼上的一个年轻人。这是央视年度的一个重要的盛事，那在上面有一个年轻人叫徐本宇，他也获得了这个感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奖杯。他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大学生。本科毕业之后，他本来是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但是他毅然放弃了，然后到边远的贵州山区去支教。人们说他所做的事，可能我们绝大多数都会有能力做得到，但是差别在于，我们连迈出这一步的勇气都没有，而他却一直在做着。小学老师说，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态，别人温暖过他，别人帮助过他，而他想把这种温暖、这种帮助 再反射给别人。和刚刚短文当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其实把温暖把快乐带给别人，自己一样也会是温暖的，是会快乐的。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